想通过这样的布局，让我三年能坚定的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我这样一个小时，然后我上这样一个座，我不求开悟，我也不求任何，我就想坚持，就有一个坚持，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想坚持，就这么简单。
没有想求开悟也可以，但是人呢，在生活中啊，在这个你的人生经历中，总是难免有那个烦恼啊、疑惑啊，就是说不重大，但是也有悲喜的，也有很多这些事儿。修到心中心，应该修到这些事儿都是没事儿，不光是这些事儿没事儿，佛法也没事儿，传统文化更是没事儿。修到这儿，它的意义比这要广博的多得多。我这个说的只是心中一小点的力量，按照佛经说的是心中心的意义，祝佛和祝佛都不相知。说到心中心的传承，释迦牟尼佛是这么说的，我告诉你，第六蕴的传承连我释迦牟尼佛都不知道，因为我知道很久很久以前诸佛跟之间都传这个印，但是这个印到底是怎么来的，现在来历都没有来历，它太久远了，是这样说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的话，你就是只为坚持修，有点太小了，但是也可以刚开始修了，你就知道了它的意义不只是这个，它的意义不只是心中心法，不是最高的，心中心法也是多余。本来呀，人这里应该本来就明明白白的活一辈子，这是人的本分，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活明白，就是从这个事儿上来说的话，本来心中心也是多余的，但是没有这个心中心呢，他就不可能明白，这个是末世众生的特点。修其他的法呀，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要不然就没有明识，要不然就容易被打乱，要不然就等等等等的一些情况，他不容易就是有那种的，就是那一种的那种稳定的成就，稳定的般若的力量。所以这个时候心中心是应缘出世的，也就是这么说，有很多的工具可以到彼岸，但是从我的来说，我也是修着净土，我也学过传统文化，我小孩也是从传统文化过来的，我也学过密法，我也学过教下，但是到了心中心这儿，在我来说心中心确实是最好的，到了这儿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已经是过了十多年了，可能是不只是十多年了，修了心中心但再也没有离开过，应该这么说，心中心绝不是最好的，但是心中心一定是最适合我的。哪怕是过了千座没有明心见性的人，他任何一个过了千座的人，他也绝不后悔自己修了心中心，他只后悔自己没有早修。你不信你问任何一个人，他很差，但是他绝不后悔，这一辈子不修心中心就是虚度此生，这是任何一个修了心中心的人知道的，但是对外一般不这么说。这就是佛经经上说的，末世的众生到这个时候啊，他很乱，你知道，很乱，事儿很多，烦恼也多，然后呢，想法也多，天天的，就是你有一点露出，很快就被打掉了，很快，因为那事儿一磨一打就散了。这个时候就是如何得度，就是五阴炽盛啊，五阴炽如何得度，就是最后那个如来说，你们这些菩萨，你们说一说怎么办呢？是那菩萨们那些佛们都说了啊，我有大智慧，我不是我有大慈悲，我有大神力，我有大自在。佛说你们这些都不行，然后佛是这么说的，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这是按照佛心经的说法，所以这个法它的力量就是它拔除烦恼的力量是非常大不可思议的啊，这一点是有的。但是呢，如果强劝是没有必要的，没有必要强劝，他到时候能修就修，不能修算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实在不行下辈子再说也可以，别强劝，强劝容易引起人反感。今天是你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这些话就是唯如来心中心能救这些话我们是不说的，就像那个大基金说的，末世末法时代唯净土得度，就是说就是其他的都不行，就是像这一类的话，其实大基金还真没有这么说，相反我们心中心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们从来不对外说。就是这个时代呀，就是这个时代是乱的时代，是快的时代，追求这个时代。而且呢，那些就是说你像我们说的禅宗这些，上午说的这些，哦，有无他当下他无缘生以上，有缘落魄心，一句话，哎呀，原来是这样。就是现在你再找他，今天觉得是这样，明天他又变了。他就是现在的心思，他太活了，这个已经不适用了。如果是禅宗还适用，心中心根本都没有出世的必要，是因为其他的法门它不应现在的这种时代特点呢。在现在的这种时代特点下，心中心是正应缘，而且心中心的缘不是我们要说的，是当时的时候就是我们大禹祖师，他当时修那个波州三昧，就是说他要成道修波州三昧，在那个走不动了就滚，滚不动了就爬，就已经累成这样了，就是累极生定。 病中感得普贤菩萨而现身给他，普贤菩萨就说了，你这样肯定能成道，但是不是每一个众生都能像你这样吃这么大的苦啊，你这吃的苦太大了，你就这样就是滚啊爬，有几个修波罗三昧这样的，没有啊，就是不能吃，没有，不是每个人都能吃这么大的苦，但是呢这个时候是有机的，你们都不知道有这个机缘，就是这个经，就是心中心法，心中心法是适合现在的时候的，我现在传给你，你出了关，你去到大藏经里面去找，找到了以后你就按照这个修法好好修，修好了之后你把它就是弘开弘给大家，实际上就是说是那个我们的诸佛菩萨有先见之明，他知道，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告诉我们，这个佛心经这个修法在那个大藏经里面早就有，但是因为他这个修法要费三年，从来都没有人尝试，你知道吧，现在这个时候其他的法都不管用了，所以普贤菩萨就是这么说吧，落草落得很深，普贤菩萨就是特意现身来告诉我们，就是这种，而且他告诉了之后的话，你出去可以对啊，一对大藏经里果然有这个经，是这么对上的。百座就刚才不是说了吗，百座虽然这么好，但是第四印是最重要的，第四印是如来母印，从这里可以生得出来如来，就说是释迦牟尼佛说我从此印生，更不从别处，所以我们心中心六个手印是第四印，是主印，第四印可以随意往生十方净土，第四印是主印，修完了百座以后主要就是修第四印，修六天四印，一天二印，就是像缓缓爬坡爬太陡了，缓一下，然后再接着爬，然后再缓一缓，再接着爬，所以是一天二印，六天四印，成道才是最关键的，其他的都是辅助这个成道的，都是打基础的，所以说以四印为主，修完了百座，修完了两轮就没有必要再修，除非你觉得特别不如法，你很不安心，你可以修，其他的情况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应该一直往下二四印的那么修下去，坐没关系
啊。就是佛家有很多手印，那这个手印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手印就是拔除我们众生的烦恼，然后呢，能够直接的，就是这么说吧，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按照那个，刚才我说了有那个前提，前提就是这个佛心经的前提就是，佛看到这个就是末法时代的时候啊，就是看到那个火啊，一个劲儿在冒，就是十方就是十方即将没尽，十方如火如荼，即将没尽呐、啊，就是佛就哀叹了，说这个时候这怎么救啊？就到这时候的这个众生怎么救啊？这个时候，然后的话就是大家出主意，佛说你们这些都不行，唯如来心中心能救，然后就传授。做了心中心法，就心中心法就是这样的，心中心法它的六个手印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修了这个法，按照佛心经那就哎呀那就说的太厉害了，都不好说了，就是等佛心等佛力等佛行什么什么的一堆平等一堆，这个都是有经典依据的，如果是你要看法本，法本上有这个经，有这个经，这个经在大正藏的这个新修大正藏的密教部的第二部里面叫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经。
老师，我接着问啊，就是刚才您说的是咱们这个手印的功能，对吧？就是所有的手印，它最主要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这个第二个问题之前，我还想回答，就是我们这个手印是干什么的？我们这个手印就是开你智慧的。什么叫开智慧？说了那么多都是佛经的，不一定相信。那你看看现成的，比如说看元音老人，把元音老人的开示跟其他祖师的开示比一比，跟各个门派的比一比。看看元音老人有没有出奇之处，如果你觉得元音老人说的不咋地，你也可以不修。哎呦，其实到这来的都知道元音老人说法说的是很彻很彻的，能够让你心开一解，减很多负担。哦，原来佛法的真谛是这样的，就是能让你达到这种程度的不多，但是元音老人就是修心中心过来的，所以我们想要元音老人那样的智慧，所以我们也要来修心中心法，这就是修心中心法那个手印的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的这个手印是强不得已的，是强不得已的。你知道这个密宗的这个白教里面有一个传授一个秘密窍诀部的大手印，那个大手印也叫恒河大手印，那个大手印是无相的，并没有任何手印，那是真正的，那是佛法的精髓，那是，但是我们现在体会不到啊，所以这个时候就给你一个有相的手印，有相的手印相当于天线，然后我们的咒语就是发个信号，就是有这个天线，有这个信号，就是然后呢，就是说这样的话，心里面想的也是这个，这样三密加持，这样比你直接的看经典呢，或者念佛号是要快得多，要快的，这是三密加持的方法，它快。
绍是，就是说我看了一本书，那个就是《心密法要》里头有一法，就讲了一段，就是关于过
去。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心密法要》是怎么回事啊？《
心密法要》它是一个，温州有一个庙宇，叫慧果法师，他讲了一段，就这个。他怎么讲的？你当你打三个七星水了以后，包括过千岁以后，你根本没有开悟。但是不要紧，这次他解这一段不要紧。这时候你所做出的事儿，你就是菩萨了。但你说你还是你就是菩萨了，你所做的事儿，完了他就解这一段。但是呢，我理解了，就是说，我来今天来心灵心学习哈，我觉得做了千座以后的每个人，我觉得你应该是菩萨。我是这么讲的哈，你心中是菩萨，那你可能就是了。那在家里你做一个好媳妇好丈夫，在当老师我做一好老师，我做一个勇于施舍奉献为啥服务的，那你就是菩萨。我是这理解的。往下的路咋走，那你就是做平平常常做人做事，你就是菩萨。那还有啥求的，还有啥我商量啥，我说这理解对不对不知道，老师哈，我这理解。
怎么样叫好好做事呢？怎么样要平平常常做？这里头的猫腻可是很多的，可是很多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一般的人他总是这么说，人家一做好人家大菩萨呀，大菩萨发心呢，什么郭大菩萨、李大菩萨、袁大菩萨这都来了。实际上呢，菩萨不是世间人的那个做好事的，菩萨是说的是那个见地。按照楞严经讲，就是楞严经上讲的是正得无所有见地，这个是进入初地菩萨的。菩萨的大乘见他是不立两边的，就是离开两边的，他是那个不，就是没有那个冲突，在他的心里头没有冲突，他打破了一切的边际，是那样的，那种的就是超凡之见，那种才叫菩萨，具正之见的才是菩萨，并不是那个菩萨。这里没有圣，没有凡，没有地，没有不地，就是没有什么地不地的，是这样的，这才叫菩萨。他是这样的，他说的是正知见，就这么说吧，就是智慧到一定程度的，这才可以称为菩萨。智慧到一定程度到什么？心中没有大的冲突，没有大的矛盾了，这时候都没有嘛，就是这个时候。他菩萨的见地是我见于佛齐，他的那个智慧是可以跟佛相等的。但是呢，他只有智慧，他没有行，也就是说，他这个智慧有的时候还在理上、事上，有时候还有走做，所以叫菩萨地，是这样的。菩萨就是说，一般的在这个戏里面，他演配角，他不演主角，他演配角就在旁边啊，就是说一会儿撺掇撺掇佛，一会儿撺掇撺掇问的学人，一会儿学人不敢问了，他代替来问问，他干的是这事儿啊。
中小干部。
啊，对，中小干部啊。
五剑就是没有五剑的。
对，他说的是开智慧，这个跟世间的说的不一样。世间的那个做好事的一直在做好事，人是非常的好，但是好事做得好，有的时候还有很多副作用，也不好说，不好说。
老师，您说为了修成而去修，算是执着？
算是执着，但是这种执着刚开始的时候也值得赞叹，因为他为了修成，而不是为了其他，那也是可以的。就是为了修成当然是不对，因为这个事儿本来如是，你修不修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站不稳，所以需要修。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心中心法略一咒确实是应该是多余的，但是你不通过这个不行啊。就是说你看莲英老师讲法第一句都是这样，我们众生本来具备如来智慧德相，但是因为你妄想执着这个，所以变成了六道轮回了，所以呢有了共业，有了别业，有什么共业生出来山河大地，别业生出来这么多众生之相等等等等。你看看莲英老人的六论明心见性都是这么写的，别说是你那个，你要是能在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里能够站得稳的话，那佛说的经典也不用看，也都不用了，修法也不用修。问题是我们站不稳，或者我们不肯接受，这个时候的话是可以学的。只要你学，哪怕抱着一个想学的心、执着的心也可以的。就是说刚开始的发心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同，哪怕是这么说吧，你不是为了这个，你是为了其他来修心中心，也要给你灌顶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发心不正非常非常正常，你没有正知见，所以发心就不正。你就是去修，修的法就是刚才说过三密相应，强行给你扭转，给你扭转，通过你那个座上的必须要这么做，就是念咒和手印，强行给你扭转，下个座那个心态的就是自然的转变，转变得很快，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的。就是说这，所以说修行的过程并不是正道的过程，它是调整发心的过程，发心纯正了，出发心即成正觉，是这样的。它并不是修行增加什么东西，它是调整发心，原来那个心很扭曲，接拐弯的东西都是为了那个，现在把那个东西都没了，这样就已经是正的，这已经是正，已经是真心了。网上的问题， 参加打七是不是比自己在家修力量更大呢？哎呀，你的这个情况，你是不是修了有多长时间了？参加打七啊，有一种情况是明确的可以参加打七，是啥情况呢？自己觉得肯定做不下来，自己也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生活，打七也可能被别人间断，然后自己也没有那个水平，每天打，因为一天要打12个小时，你没这个水，这种人是明确的是需要打七的。为啥呢？打七就是大家有人给你照顾，有人给你敲点，你不用操心。另外一个就是打七的时候的话，你不好意思下坐，你以为打七多难啊？大家都在那坐着呢，一堆人在这坐着，你就提前出去了，你好意思吗？就这么坐下来的，都是这么坐下来的，这种人是适合打七。如果你自己本来打坐能力就很强，其他的事你都能处理，你一个人在家安安稳稳的，你觉得你很有把握可以打得完，那你在家打也可以。就是随众打七，好是好在不用操心，坏是坏在什么，人家也有人家的声响啊，咳嗽啊什么的，你也会对你有影响什么的，你这当然你一味的成道，你不在乎这个影响就没事，你在乎这个影响的话，你就是得清净，你要是想从求清净啊，那一个人打清净，别说一个人打，就咱们在一块共修好还是一个人修好，肯定一个人修好啊，就是你要求清净肯定是这样。但是你不求清净，你觉得你的知见没有把握，你觉得你的那个就是说打不下来，你这个没有把握，你这都可以参加打七。新中心呢并不是太赞成扎堆修，就只有两种情况提倡扎堆修，就是一个打七一个打九，就是这两个都是自己一个人容易做不下来的，有时候坐着坐着突然想，哎呀我干嘛这么费事呢，不是佛法佛法本来不费事吗，一激动就下坐了。其实不费事儿，你也可以费点事儿，都不妨碍的。那一激动，他下来就完了。所以说，打七打九，大家有这个力量，大家在一块儿，都在这儿，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好意思下，就这就打完了。所以打七打九一般是共修，其他的你2个小时、4个小时啥的，一般都不用共修。平时是12小时，节期那天是18小时。对，是的，是的。所以打七平时是12个小时。12个小时也是缓的，一次做4个小时，然后休息2个小时，再做4个小时，再休息2天，一天做3做4个小时。最后一天打七的最后一天，一做是做6个小时，最后一天就是加把柴火，把这个水一口气一下子给它烧猛一点烧开的。最后一天就是一做做6个小时，然后做3做，这样的话一算下来要做18个小时。但是也没事，因为别人也都做了，你也做就行了，没事。就这么说吧，打七就是留出来时间，你也不用操心别的，让你只管结印念咒。别说打七了，平时也是这样，不压不随，该打嗝该放屁有的是，没关系。哎呀，就是说啊，就是这种的，觉得那个干干净净的才是好啊，那种阿杂狼狈的就是不好什么的。到时候你打气就是根本都没有这些，每天狼狈的到要命，屁滚尿流，该起来就得起来，迷迷糊糊就得上课，就这就把你这个劲儿给打掉了。这时候最容易见真性，并不是状态好了，穿的人模人样，坐在那儿才容易见性，不是的，没有这些。
说法说是那个心力先做完成相当于参禅20年，这种说法
我觉得你不用比，你要想参禅你就去参禅，你要打新中心你就打新中心，你别就是这样比。新中心的迁坐这个理论依据就是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这样就行了，别就是这样跟他那么比。参禅这个事儿也是要看个人的，第一个是根气好，第二个他发心正，第三个他确实有时间。现在的禅林是有一些人就是见地非常非常正，他自己也是非常不错的，是个别的人，这种人的话都是在禅林里面待了10年20年，据我看就是这样的，有但是很个别，而且他不是主流，这种人一定当不了方丈。现在末法时代就是这样的，就不能怨政府，不能怨社会，就是这样的情况。别这么比，你要是觉得参禅好你就直接去参禅也很好。实际上如果禅宗还能兴旺发达，根本都不需要新中心出世，早年的禅宗说的佛法非常非常纯正，很纯正，跟新中心是一模一样的。新中心的修行意跟禅宗一模一样，但是呢后期再靠这种禅宗的方式去接引已经不行了，已经不行了，所以新中心应缘出世。因为啥呢？禅宗的精神它是直接，它越过去那些语言思维。中国人的特点就是这样，中国人的特点实际上的话逻辑思维，实际上中国人的特点是形象思维。 中国文字就是形象的，形象思维中国更好一些，讲一些故事，说一些活泼泼的现成的这个东西。我不看您的久远的什么过去式来世什么的，我们看西藏人磕了大半天的头，就为了下一辈子能够过好一点，都觉得不可思议，这咋想的？你想要过好一点，你这辈子就努力不就完了吗？哪至于这样啊？这就是汉人的心态，汉人就是这，他要的是现成的活泼的，就是他不在乎那个语言，也不是那种思辨的长时间思辨型的，这就是禅宗的出世了。禅宗的精神跟那个佛法的精神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这种精神在中国更容易发扬光大，因为他超越了语言的障碍啊、嗯，所以他是叫教外别传，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佛给那个迦摄的时候，就是因拈花迦摄微笑，他说正法演藏付嘱于汝，我们后来叫教外别传，就是这个时候他没有用这个语言文字，那是心对心的。心对心的那一种的，就是说那个东西现在就是我们到了中国，印度的文字再转过来，中间又折腾了半天，就这个东西心对心的这个东西更直接。所以说你要是现在对佛法不了解的，像你说的那个你刚开始修百座的，你对佛法不了解，你可以短平快的看看六祖坛经，金中心跟六祖坛经也很近，而且六祖坛经它就是佛经的代表，它是中国人说的佛经。
郭老师，您给人家建议，这位师兄呢，他是我那边当结识的，我是有就是想请他过来了解一下新东西密法，他根本以前没接触，但是我希望他多提一点他不了解的东西，你可以给他讲完用。
你这样吧，就是说你有什么都可以问，你就当大家都不存在，你问什么糟糕的都不怕，都没事儿。但是你不问我也没什么说的，我不能够夸新中心多好，没这个地方也不好夸，不值得夸，就说是老王卖瓜之嫌，老王卖瓜自卖自夸，那不好，那不好。我也不会说新中心说都好，这好那好，我不会说。但是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拿出来对一对，乃至于你生活中有什么疑惑，你也拿出来对一对。我把我的这种想法告诉你，看看我们修完了之后，我们是怎么看待的，让你看看，供你参考。就别有负担。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那个上过四年主攻禅修，你们禅修之后上，像我们原来就禅修会有观呼吸嘛。或者是原来说阿那巴那法门学的一种呼吸，那所有的那些你在上座的时候不提倡打坐，就是念咒啊，或者是念经啊，然后或者是有那个什么，就禅坐是很简单，上座就上座，下座就下座，到点一个小时或者半小时上座或两个小时。但是说如果是在念咒或者是念经，这叫猫定，就是说你会依赖于这个咒或者是这个念上，是这样的，就是。
这个他如果说我们念咒是依赖这个，那他还依赖一个不依赖呢，那也不行啊。在刚开始的时候是要依赖的，就是三年中的话，上座只能念咒，不许观呼吸。我们是只能念咒，不许观任何的东西，观呼吸啊、思念咒啊这些，不是这样的。上座的时候不可以观，不可以起观，上座的时候只管念咒，这是这一个。下座的时候是观照，下座的时候正行就不依赖任何东西了。下座不许再依赖咒，不能下座一直也在持咒，下座要正行就是观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新中心迁座以后是不提倡打坐的。就要跟你们说清楚，新中心迁座以后是不提倡多打坐的，不提倡，就是你再打就是用处不太大。你可以新中心迁座以后你不稳，你再打个500座，乃至于再打个1000座，可能再打个2000、3000的这种的，就是这个时候的力量就已经就不行了，不能老是依靠着它，没有它你就活不下去嘛，怎么了这是？就是非要这么打，你可以偶尔打一打，但是一直每天就把它当个大事不间断似的，这不大对劲儿，这是法执要除掉的。对对对。就是说是将来的，就是说佛法是活泼的，你干这个也行，你干那个也行，并不影响这个世间的这个相，一切世间一切生产之业皆于佛法实相，都不违背，这是法华经的话，都不违背的。是我们心里面矛盾太多，现在修个三年以后的话，你可以修可以不修都可以，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世间的事业也可以随顺，这个是佛心经上有说，一切世间事业也都可以随顺，都可以。但是没有那种争的这心态了，没有那种要争个一二要拼出来的一二，没那种心态了，没那种心态。
老师，您说这个在持咒的过程中，那这算不算有念呢？
持咒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你还有念头，这个时候不管你那个念头，只管你的咒语。就是我们这个。